弟兄姊妹早晨，我今天带了一件大杀伤力武器过来。这个是吹角的角，因为今天是犹太人其中一个的节期，就是犹太人新年，正名就是吹角节，所以稍后我会跟大家吹角庆祝这个新的一个年度。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与神相会。刚才大家读到的那段经文，耶和华吩咐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耶和华的节期，那这个节期呢 是什么意思呢？英文呢就是 feast， 可以解筵席，但在圣经来讲呢，就这个呢是解造一个指定的时间 appointed time， 或者呢一个 divine appointment，就是一个神圣的约会。在这些节期当中，神会和人相会，所以在这个神所指定的七个节期当中，其实是指到神会在这七个时间里面，他会和人相会，用某种的形式同人接触。咁我哋睇下咧，犹太人嘅节期，即系话神咧指定嘅节期咧，其实咧系有七个嘅。咁我哋呢七个节期咧，可以将佢分为两段或者三段。如果分为两段嘅咧，就系春季嘅节期头四个。同埋咧，秋季嘅節期後邊呢三個，若果分做三段咧，就係逾越節、無酵節同埋初熟節，係第一個嘅第一段嘅節期，第一個階段。隔咗五十日之後咧，就去到五旬節，然後咧再隔幾個月咧，就喺到秋季嘅節期。猶太人嘅新年咧，就是吹角节。在犹太的日历里面，今日是7月1号，我们西历就是9月25号，但犹太历就是7月1号，就是犹太人的新年，正式的名字是吹角节。在吹角节里面，神是怎样吩咐的呢？原来呢，神在他的律法里面呢，是吩咐到呢，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住棚节一年三次呢，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他不可空手朝见。一年三次呢，其实呢就是指到在这三段的时间呢，所有以色列的男丁，就是凡是20岁以上的男丁，都要亲身上到耶路撒冷，去到圣殿那里朝见神，去向神献祭。这里是什么意思呢？亲身去到朝见神的意思呢，即是说我们跟神那个的经历呢，你是不可以找人代替的，一定要你亲自去经历。你不可以求其给点钱就算数。所以呢，头一段就是逾越节、无酵节、初熟节，连住的这几个日子呢，所有的男丁 都要上耶路撒冷朝见神。然后跟住呢，隔咗五十日就係到五旬节，又係啦。头一段呢，可以话係我哋信主嘅嗰一个阶段。五旬节呢，係讲到人呢是领受神的启示，领受圣灵。在旧约呢就是领受律法，在新约呢就是圣灵降临。即是说呢，五旬节呢人是需要领受从神而来的启示，他的生命呢才可以继续成长的。然后到了秋季的节期呢，就是再进深的一种的生命的经历。咁呢三个日子呢都需要亲身去经历嘅，唔可以搵人代替嘅。我哋阵间呢会再讲多啲吹角节。我哋呢唔係犹太人，但係我哋呢係基督徒。我哋做基督徒嘅人呢，我哋嘅属灵生命呢都会有几个阶段嘅。就好似呢耶和华七个节期分做三个阶段一样，人生命的成长呢可以分做三个阶段。咁呢喺圣经里面有唔同嘅比喻呢，係比喻到人呢三个成长嘅唔同阶段。咁第一个预表呢就係会幕。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期间呢，咁呢佢哋会搭建呢一个嘅临时嘅会幕。会幕系咩呢？英文呢就系 tent of meeting， 就系与神相会嘅嗰一个嘅帐幕。咁呢一个会幕呢可以呢就分做三个阶段，三个段。第一个呢是外院。外院呢就包括这个献祭的铜祭坛。然后呢就洗作盘，洗手洗脚。这一度呢表示到一个人做基督徒，我们如果用今日的宗教的来讲呢，就是说铜祭坛呢是表示人接受耶稣。一生呢是跟从主，这个是第一步。然后呢他想进心的时候呢就会经过洗作盘。祭司进入圣所之前呢，他一定要在这里洗手洗脚。圣经说如果不在这里洗手洗脚呢，他就会死。用属灵的角度去看呢，人若果生命唔经常去洁净自己呢，靠主去洁净呢，佢嘅属灵生命呢係死亡嘅。佢嘅生命呢係唔能够继续进心嘅，唔能够进入圣所嘅。圣所呢係生命嘅中间嘅阶段，係一个比较同神接近嘅一个阶段。但是同神最亲密的阶段呢，就是至圣所的阶段。在这处至圣所里面呢，是有一个的约柜，亦即是那个神的宝座，就是施恩座。人的生命去到最高峰呢，就是进入至圣所，同上帝好亲密地相交。这个呢是生命的最高峰。在生命三个阶段，第一个预表呢就是会幕的预表。圣经呢还有另一个的预表。另一个的预表呢就是入迦南之地那个路程的预表。以色列人住了在埃及430年。他们在埃及做奴隶，但是神呢差派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经过旷野 进入迦南就是神所应许之地。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呢是做奴隶的，神呢就用十灾击打埃及的国度，让法老他所代表的魔鬼不能够再辖制以色列神的选民。所以呢他们离开埃及呢，他们是脱离辖制。在埃及的时候呢他们是奴隶。在这处呢我就提一提上帝用什么方式去令到他的选民他自己的子民脱离魔鬼的辖制呢，用十灾，用十个灾难呢打击这个埃及的这个 国家，使到埃及呢，使到这个法老呢不能够不听神讲，要释放上帝的子民。埃及的十灾呢其实亦都预表到末世的一些的灾难。所以如果大家看启示录呢，看到启示录里面很多的灾难，其实很多的灾难呢跟埃及的十灾是很相似的。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上帝所容许的一些灾难，一些的震荡，一些变化临到的时候呢，不是坏事来的。上帝所容许的呢，一些的震荡甚至一些灾难出现呢，他是要释放他的子民，是要叫神的百姓脱离这个埃及国度，这个世俗世界的那种的辖制，使到他们的生命得自由。出埃及是做基督徒的第一步，是脱离魔鬼的辖制。但是脱离了魔鬼的辖制呢，他们就不是以后呢就风平浪静顺顺利利，他们呢又进入了另外一个的艰难当中，挣扎当中，就是进入到旷野。但是当然啦，他们的目标呢就去到神所应许给他们的丰盛之地，安息之地，就是迦南。但是进入迦南之前，他们的必经之路呢就是旷野。旷野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非常缺乏的地方，是一个人呢很多挣扎的一个地方。上帝为什么要带领以色列人他的子民呢要经过艰难呢？原来呢人脱离了魔鬼和罪的辖制之后呢，原来呢人呢还有些麻烦，就是呢人有自己那个老我，那一个旧人。上帝容许他的子民呢经过旷野，经过艰难呢，是要让他看到自己的旧人，看到自己的老我那种的败坏，然后呢知道不可以靠自己。以色列人住在埃及住了430年，即是几多代人啊？起码呢住了六七代人，起码六七代。我有些侄仔呢在美国，有一个侄仔呢就是小小个就去美国，几岁大就去了美国。咁佢后来呢虽然识讲中文，识睇啲简单中文，但係呢好简单，深啲都唔识。我另外一个侄仔呢喺嗰边出世嘅。佢呢 廣東話都識講，因為咧父母喺屋企咧同佢講廣東話，但係完全唔識中文。睇佢個樣咧，完全係中國人，但係佢裏邊嗰啲嘅思想，裏邊嗰啲嘅文化，嗰啲嘅價值，完全係一個美國人。這個、呢個咧已經只係第二代嘅，即係去美國的第二代了。你想想，若果經過去了美國之後，經過六七代的那些的親戚，他們懂不懂講廣東話，懂不懂中文，還會不會像一個香港人、中國人，完全是一個美國人，外表就是中國人，但裡面呢完全是美國人。以色列人住在埃及住了430年，他们外表仍然是以色列人，仍然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在埃及已经这么久了，所以虽然像是以色列人，但他们的文化呢已经是完全是埃及的文化，他们的思想呢是埃及人的思想，他们的价值呢是埃及人的价值。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很多人洗了礼信了主，甚至呢经常回教会，他们看他们外表呢是基督徒，但如果你留意了解他内在的生命呢，他们的想法是世俗的想法，他们的文化是世俗的文化，他们的价值，他们所追求的东西全部是世俗的东西。若果我们里面仍然是一个旧人呢，我们是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的。神带领他的子民进入应许之地呢，主要的不是一个地域的转移，最重要的就不是他们由埃及带领他们去到迦南地。若果是只是地域的转移呢，那就很简单，上帝用他的大能吩咐一声，所有的以色列民2-300万的以色列人可以在1分钟之内就飞到去迦南地。简不简单啊？神能不能够这样做啊？神可以这样做，因为他有大能。但是呢，进入神所应许的丰富呢，不是一个地域的转移，而是一个人他生命的变化。一个在埃及住了很久，完全接受了埃及文化、埃及这个世界观的一个人，要进入到上帝天国里面，要进入到上帝所应许的丰盛里面，他一定要抌晒埃及、抌晒世俗的那些的文化、思想、价值、追求，要放弃他这个旧人，要改变他的老我，不可以将世俗的东西带入来。不要以为呢，哎，我一方面回教会，我一方面享受世界。你可以这样做，但是呢，实质上面呢，我们进入不到上帝应许的祝福里面。所以呢，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旷野进入迦南之前呢，他们面对的最后一个地方、最后一道的关卡呢，就是要越过约旦河，经过约旦河。 經過約旦河是什麼意思呢？約旦河呢所代表的是一個死亡，進入上帝的應許的祝福的人呢，他們一定要這個舊人徹底的死亡，然後呢他們才可以進入到應許之地的。在舊約的時候，祭司抬著那個約櫃走到入去這個約旦河裡面，停在約旦河，約旦河的河水呢就馬上止住，不再流了。於是乎呢，二三百萬的以色列人就經過這個約旦河行入迦南之地，行到對岸。經過很多年之後呢，耶穌基督到了耶穌的時候，耶穌在出來侍奉之前呢，他做了一件什麼事呢？他就去到約旦河接受施洗約翰為他的施洗。耶穌去到哪裡施洗啊？耶穌回到去當年二三百萬人經過的約旦河那個位置，那裡祭司抬著那個約櫃站在約旦河的河水當中。約櫃代表什麼呢？約櫃就是神的寶座，約櫃就是代表上帝自己。耶穌基督就是站在那處，他宣告，我就是上帝，我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在这处洗礼，洗礼是什么意思？洗礼就是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所以约旦河呢是代表着一个死亡。什么的死亡啊？是一个旧人的死亡。不要将我们世在世俗学到的东西、沾染到的东西带入去属灵的新生命里面，带入去世这个神的角度里面是不得的。我们这样做呢是过不到这个约旦河，因为我们实质上我们自己那个属灵生命没有经过一个死亡。所以当人呢明白了之后的时候呢，就面对旷野那个挣扎。做基督徒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困难的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试炼的呢？甚至有这么多的灾难，面对这个灾难为什么神不听我祈祷的呢？其实呢，上帝让我们经历艰难是要我们发现到自己那个旧人还有些什么未曾死。我们要死透之后呢，然后才能够进入到上帝的祝福里面。更加不要将从埃及拿回来的东西企图带入上帝的国度里面。所以呢，进迦南之旅呢是第二个的生命成长的一个预表。第三个预表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强调的，就是犹太的节期。刚才大家看到呢，犹太的节期呢分开做三段。第一段呢可以讲话是生命的开端。第二段呢就是成长，生命的成长或者生命的炼净。我们怎样靠住上帝的律法，靠住圣灵的亮光，可以面对各种的挑战，各种的困难。我们在这处成长之后呢，我们呢就能够进入到同主一个更加尽心的关系，甚至是一个合一的关系。 秋季的节期是指到一个尽心关系的一个预表，而在这个尽心关系的开始呢，就是吹角节，那是我们今天呢要多些讲的一个的内容。圣经呢就说了，神和摩西说，你要晓谕以色列人，七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作纪念，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在这处呢，守吹角节，过这个吹角节呢是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要守为圣安息日。在安息日里面呢，有一个规定，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其实严格来讲呢，就不是说什么工都不可以做，而是呢，我们平日要来搵食的工，生活上的那些工作，一般的工作，我们要尽量停止，不要让这些工作，这些琐碎的事情呢，令到我们心烦意乱，不能够专心去亲近主，不能够以主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核心。这个呢是那个重点。所以呢，所谓圣安息日呢，其中一样呢，就是指导我们要看同上帝的关系，看为是最重要的。那些什么饮茶、吃饭、做工、搵多些、搵少些，那些是很少的事，同上帝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因为一切的祝福从上帝而来。第二样呢，就是说要有圣会。圣会那个原文呢是 Mikra。Mikra 的意思呢，有一个意思呢，就是说为到将来要发生的事呢有一个的彩排。原来呢，犹太人这七个节期呢有一个先知性的预表，就是说呢，将来预表到呢，将来有一些的那个实质的事情呢是会发生。所以逾越节呢不是只是劏一只羊那么简单，不是只是呢将那些血擦在门框门楣上那么简单。逾越节那个羊呢是代表耶稣基督为我们被杀，他的血呢是洗净遮盖我们的罪，使我们呢免于这个的灾难。耶稣遮盖我们。吹角节呢亦都有他的预表，预表到将来。其实我们呢，如果大家研究圣经呢，就知道头那三个节期呢，甚至头那四个节期呢已经发生了的。逾越节就是耶稣被杀，除酵节呢就是这个除罪，我们要过一个无罪的生活。初熟节呢就是耶稣基督三日，第三日复活。五旬节呢就是圣灵降临。这几个节期呢已经在历史上出现了，但是仍然未出现的呢就是吹角节、赎罪日和祝棚节。祝棚节呢就是指到将来上帝呢会住在永远住在人的当中，同人呢非常之密切。吹角呢又是什么意思呢？ 有一个嘅意思咧，就系话耶稣再嚟，圣徒被提咧，会喺吹角节发生。呢个系有其中一个嘅睇法。嗱，但系今日咧，我哋唔深究呢一个睇法，我哋咧睇另外一个意思。圣经咧提到话，喺呢个日子咧，我哋要吹角作纪念。纪念啲咩啊？譬如中秋节，我哋咧食月饼，食月饼系纪念一啲嘢噶嘛，系嘛？食月饼纪念啲咩噶？唔系纪念嗰个月饼好好食。我哋食月饼咧，唔系纪念嗰个月饼，亦都唔系纪念中秋呢个日子，系纪念另外一啲事件。在这个日子发生的一些事件嘛，比如说端午节我们吃粽去纪念什么的，纪念屈原这个爱国诗人屈原他那个爱国情怀嘛。那上帝吩咐说，你们要在这一天吹角纪念，纪念什么？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就冇講到，咁我哋咧要睇其他嘅經文。喺聖經嘅解釋裏面咧，有一個咧大部分嘅人都共識嘅一個法則，就係咧首次論述嘅法則 ，the law of first mention， 即係話咧第一次提到嘅嗰一樣嘢。有些东西我们看圣经看见的时候不是很明白，譬如呢在这个创世纪第28章，雅各逃命的时候去到伯特利，他在那里睡觉的时候，那晚睡觉呢就发了个梦，梦见一道天梯，梯顶咧接住咧呢个天，接到天上有神嘅使者咧上去下来，然后咧神咧就同佢讲嘢，讲一啲嘅启示，应许佢会将嗰度嘅地方咧赐过俾佢，祝福佢嘅后裔。然后咧雅各醒咗之后咧就讲啦，呢一个地方咧唔系乜嘢嘅小事的地方啊！呢一个咧系呢一度咧系神的殿，亦都是天的门。英文咧就系话 ，This is the house of God， 上帝的家，上帝的地方，上帝嗰间屋啊，即系话教会。嗱呢一度咧系全本圣经第一次提到神的殿或者神的家，凡是第一次提到的呢，我们就会将那一道的事件和那一些的特性呢是视为很重要的理据，解释的理据。所以当我们以后看神的家的时候呢，或者看教会的时候呢，教会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教会是神的家，亦都是天的门，是让人能够进到去天堂天国的那一个的通道。所以呢，我们教会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按照这个的法则呢，第一次论述的法则呢，那我们就找一下了。上帝，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角声，或者第一次提到吹角在哪里，我们找到呢在出埃及记第19章那处，就是上帝呢，就是当这个以色列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去到西乃山的时候呢，上帝呢就吩咐摩西叫他们呢要自洁，你们今日要叫他们呢今日明日自洁，因为在第三日呢上帝会在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帝为什么要叫以色列人自洁呢？因为上帝是一个完全圣洁的神，凡是亲近神的人要绝对的圣洁，不能够有罪的，所以人呢必须要处理他的罪，然后才能够亲近神。神呢亦都继续吩咐呢，就叫百姓呢要小心，不可以上山，不可以摸山的边界，凡是摸的呢都要死。直到几时呢？直到角声拖长的时候，他们才可以到山根来山脚。但是英文圣经呢就是讲到话，他们才可以到山上来。简单来讲呢，就是说当这个角声好长好长的时候，吹完这一下角声之后呢，人才可以接近啲上帝。咁呢个又系咩意思？咁呢度嘅角声，呢、这个角声系一个嘅信号。你听到呢个信号之后咧，你就可以接近上帝啦。咁但系呢个角声又系代表咩咧？咁我哋再睇另一段经文咧。嗱呢度咧。这个角声是第一次的角声，第一次的角声是哪个吹的？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甚至是上帝吹的。第一次的角声是从天上来，是上帝向人宣示，你听到角声才能够接近神。但是以后呢就是由人呢吹了，就是人呢要去知道要吹角，然后才可以接近上帝。我们看看这个角又是怎样来。创世纪第22章呢就讲到亚伯拉罕上山献以撒。当亚伯拉罕要拿刀杀以撒的时候呢，就有天使呢呼喊，有声音呢就呼喊叫他呢，哎，不要落手杀你的仔。然后呢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呢就见到在小树丛当中呢有一只山羊，他两只角呢被那些树仔呢扣咗喺嗰度啲树枝嗰度。於是乎呢亚伯拉罕就攞呢隻羊呢代替以撒献祭。嗱呢一个羊角呢喺呢一树呢第一次出现。喺呢一树呢、这个系一个咩事件呢？系呢一隻羊成为代罪羔羊嘅事件。羊角是怎样来的呢？羊角就是你杀了一只羊，然后才拿到它的角嘛。我们吹角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你一定要杀了一只羊，你然后才可以拿到它的角，造成一个号角去吹出来。所以当我们吹号角的时候是表示什么？表示有一只羊已经为我们被杀， 我哋听到呢个号角声，就喺度宣示紧，有一只羊为我哋被杀。当呢一个号角声吹响之后，人先至可以亲近神。当人第一次的吹角是上帝向人宣示的，上帝宣示啲乜嘢？透过吹角咧，就宣示出当我的儿子这个作代罪羔羊被杀之后，你哋先至能够接近我。然后以后呢，我哋明白咗呢一个道理嘅时候呢，我哋以后要亲近神，我哋就要知道，我哋一定要宣示出耶稣基督系上帝嘅羔羊，佢代替咗我哋被杀牺牲。我哋宣示耶稣为我哋牺牲呢，然后我哋先至能够亲近上帝。羊角首先呢就喺呢一处出现咗。所以呢，上帝吩咐佢嘅子民喺吹角节嘅时候要吹角纪念。喺呢处呢，我哋可以总括咁样话，吹角嘅意思呢，是我们透过这个号角声宣示出上帝的羔羊为我被杀，祂的被杀代替了我，祂的血遮盖这个有罪的我，然后呢，我才被上帝接纳。所以呢，吹角第一样，我哋要透过吹角咧宣示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哋被杀，咁样我哋咧就可以亲近神。然后另一个嘅场景咧，人吹角咧喺几时吹角咧？就喺禧年嘅时候吹角。禧年嘅时候咧，是一个什么日子呢？是以色列人的大日子，尤其是贫穷的人的一个大日子。原来呢，以色列人有一个规定，每五十年，第五十年呢，就是叫做禧年。凡是禧年的时候呢，那些贫穷人他们没有钱养活自己，于是乎呢，卖了家产，卖了家业，甚至呢，他们卖了自己作为奴隶，卖了儿女做奴隶。去到禧年的时候呢，有一个规定，就是所有的产业要物归原主，所有的欠债要一分勾销，所有的奴隶要得自由，得释放。所以禧年呢，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尤其是对于贫穷人，在禧年的时候呢，是会吹角的。在几时吹角呢？就在赎罪日那时吹角。当吹角之后呢，所有欠债的，所有的奴隶就要得自由，得释放。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羔羊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还清所有的罪债，所以我们就得自由。有些人，他们，我讲基督徒， 有些基督徒他们信了主之后都犯罪，有很多软弱，很多时候呢就不敢见神，甚至不敢祈祷。但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要宣告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被杀，靠住耶稣基督的赎价，我们可以得着完全的自由，我们不再是罪的奴隶。所以呢，圣经就提到，凡是第五十年的时候呢，就要向遍地所有的居民宣告自由。去到新约耶稣的时候呢，耶稣呢就重复呢拿了这个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他呢就宣告了，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的，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在这里呢，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旧约的以色列人呢，若果他们做了奴隶，要等到禧年的来临，他们才可以得自由。若果他们错过一个禧年呢，要再等五十年，他们才能够自由。但来到新约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宣告啊，主耶稣，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这里是什么事呢？这里发生什么事呢？以前得自由呢，是要等到一个禧年，是一个得自由的日子。但来到耶稣的时候呢，耶稣宣告啊，不再是一个日子了，现在呢是变成一个人了，就是变了耶稣基督。凡是明白这个道理的，所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几时接受耶稣基督，几时那一个就是他们的禧年，就是他们自由的日子。有耶稣，我们就有自由；有耶稣，我们就得释放。我们知道，我们明白，我们宣告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被杀，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得自由，我们就得丰富。第三个吹角的场景呢，就是征战的时候。吹角呢是征战得胜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在耶利哥的征战当中，耶利哥城墙是一个不可能攻陷的一个城墙。耶利哥的城墙代表着有些的困难呢，是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可以解决的。但是上帝呢指示以色列人，指示他们呢围绕耶利哥城墙兜圈，头一日行一个圈，第二日又行一个圈，去到第七日行七个圈，然后呢祭司就吹角，吹角之后呢， 以色列人就呼喊。当以色列人呼喊的时候，整个耶利哥城墙就倒塌，吹角。这个吹角的个原文呢，亦都可以解作呼喊的个意思。所以在这一处呢，你如果有一只角，你可以吹角，但是如果你没有角，你用你把口向神呼喊呢，那个意思是一样的。等一息间呢，我就会吹角。我吹完几声的角声之后呢，我就请大家一起呢大声的呼喊。我们一起呢去宣告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被杀。所以呢，而今日呢，因为是吹角节的正日，我们呢特别去吹角做纪念。刚才呢头先讲过，吹角呢有好多的意思，今日呢我同大家分享了其中三个的重点。吹角的意思呢，第一，我们是宣告靠耶稣我们就能够亲近上帝。第二样，吹角的意思就是靠耶稣我们得释放得自由。第三样的意思就是当我们吹角的时候，我们宣告靠耶稣我们完全得胜。好，现在呢我就跟大家吹角，请大家一起起立。